那刚才这个经文还会背吗？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什么行为上的旧人，然后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什么？哎，这个新人怎么穿呢？如果刚才说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，其实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穿上你们什么？行为上的新人。你要学基督啊，一定要有行为。你要知道这个行为是什么，这个行为不是自动做出来的，是学过来的啊。你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你就要穿上你新人的行为。这个新人的行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什么新人的什么行为，你看了你就可以穿啊。刚才我带我女儿去 mall， 完了以后在车子里坐了半天，后来杨弟兄说你在那干什么，我说歇会儿。哎呦，带几个女儿啊上 mall 去了，真是要你的命，是不是？很累的。他们去 mall 干什么？就是看衣服。就小时候去 Walmart 他就很高兴了，渐渐开始不行了。我女儿马上18了，昨天她跟我讲 Daddy bad news。 我说干什么？他说我喜欢 dealer 那些很贵的衣服。他看见那个 dealer 很多什么新衣服啊，新衣服。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，里面有很多行为上的新人。你要知道怎么看，你要知道怎么穿啊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什么人进什么店，年轻小女孩进的店和我们这个老先生老太太进的店就不一样，因为你会穿不上嘛。啊，你总要找对衣服。其实圣经里面几乎所有的尺码都是给我们对得上号的，但是有一些特别特别跟我们相近的一些的尺码。比如说你开始读圣经可能是读马太福音啊，尤其是我们在这边留学的，哎，才读到第二章就开始读到自己的尺码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什么，哎，有几个不是东方的博士，那你是来做博士后的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，对不对？你是来念博士，但你是先从东方来，这个有点区别的。东方的博士来这的不太多啊，从有几个博士想要得博士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个你一读就应该知道说，哦，这是谁啊？这谁啊？哎，这不分明是指的是我讲的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来干什么呢？他们来问就问了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那和我们来的问题不一样啊。你就很后悔你当初签证假如几次没签过，你就先把这句话背起来，一定就签过了。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呢，你就说什么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，一定给你签证。这几个人签证没问题啊，他们就直接往从东方到了耶路撒冷来。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？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你首先你在东方的时候知道不知道有这件事情？不知道。就算知道了，觉得跟你自己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你知道了，你想不想知道他在哪里？不想知道。知道了他在哪里，你会不会想要来拜他？不会。会不会顺便要拜他？也不会。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就不一样了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就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因为为什么这几个人被叫做博士 Magi， 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，但是总是有学问的人就是啊。为什么他们在东方？他们是不是犹太人？他们不是犹太人，可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还没看见的事情，他们在东方已经看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，掳到东方，像巴比伦这些地方，但以理在那个地方做宰相，那个时候就有非常精确的预言说出令重建耶路撒冷，到这个受膏者来啊，中间定了一定时间的。这东方有一些人非常非常注意这个预言，他们不是犹太民族的人，可是他们反而注意神在人间要做的事。当时间到了，他又在天上看见不一样的心，他就开始找了，而且花了很大的代价从很远的地方来找。后来找到了没有啊？ 曲曲折折找到了啊。找到的时候呢，他看见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啊？是一个小孩子耶稣啊，其实已经不是在马槽里边，我们圣诞卡常常把它画成马槽里边，然后他们就拿出怎么样啊，把他们行李打开，哎，你行里面有什么？他的行里面有黄金啊，霞带走私黄金，还有乳香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我们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火锅底料是吧？美金，还有翻版的书、软件都来了。他们就拿这个拿作为礼物献给他。虽然献给他也见到这个小孩子，可是有没有真正进一步的故事？没有。你大概只看见说他们回去的路跟来的路就不一样了。那这句话应该是对你有提醒的啊！你本来是干什么？但是当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应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你所走的路，你做的打算都应该不一样啊！圣经就是说，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，是吧？那刚才那个弟兄他说，老要听清楚，听不清楚神要跟他说什么，那这是，那么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对不对？要从别的路回本地去，就是说你，那你回国的时候你要带着不一样的任务去。好了，那你们上次读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这个十二章啊，里面有相当特别的事情，好几件，其中尤其吸引我们注意的，就是十二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，干什么？隐藏了，隐藏了啊！所以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地方，如果是开头呢，这个地方算是结尾，啊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，隐藏了。什么叫隐藏啊？人找不到他，对，好像有点故意躲着人一样的。诶，可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十二章中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事啊？十二章二十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有几个老中，对不对？就是外国人啊。有几个希利尼人上来干什么？过节礼拜，那这个显然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福音组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慕道友啊！你想想看，希利尼人是干什么的？那个时候希利尼人是最有什么的？最有智慧的，最有学问的。他们最喜欢讨论人活着是干什么的，应该怎么活，是不是？从享乐主义到禁欲主义，你想得出来，他都想过；你讲得出来，他都讲过了。而且整天在那变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读他们的东西，啊，也有理想国，是不是？也有乐园，干啥的都有，通通给你讲出一番道理来。那这些绝对是有知识、有学问，而且对于他们的文化相当相当自豪的一些人，但是他们居然会跟着犹太人来干什么？过节礼拜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你不会这样做。你干嘛跟着这些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守节？那是干什么呢？嘿，我跟你讲，耶稣最后为什么这件事情啊被记在这个地方，实际上和那开头几个博士是非常非常像的，都是外族的人。外族的人读清楚了神的话，读清楚了旧约圣经里的应许。这些外族的人，他们寻求神，寻求神，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：神真的是在人间做事，神真的是把他的心意给我们，而且我们从知识上读完了之后，我们需要开始有行为，我们需要开始有行动。那他们这时候找得非常非常近了，找到哪里来了？也找到什么地方来了？也找到耶路撒冷来了。找到耶路撒冷来的几个博士是去问希律王啊，这几个人不一样啊。这几个人找到耶路撒冷来，就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愿意见耶稣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几个希腊人读旧约的律法读到这么清楚，然后要来见耶稣的时候，那比那个啊约翰福音三章那个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啊脑子里清楚多了。他为什么要见耶稣？他为什么要见耶稣？很可能他认为耶稣是弥赛亚，很可能他在圣经里面读到了一些东西，他觉得恐怕就是应验在这个人身上，所以他们就说他们要来见耶稣。那时候见耶稣不容易啊， 第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都长一个样子，对吧？你到哪儿去找呢？那祭司长要抓耶稣，他要找人通报，因为耶稣长得不好看啊，一点特点都没有，可能相当丑的一个人。我们愿意见耶稣啊，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，然后耶稣就说了一些话，说完了话之后他就干什么？我们刚才说过他就干什么了？隐藏了。所以这几个人见到耶稣没有？见到耶稣没有？
没有。
哎，从这里看起来很可能没有见到耶稣，那这个不公平啊。啊，你说这个耶稣啊，人家带礼物来，带黄金、没药、乳香、火锅底料，他就见，是不是？没带什么他就不见，人家讲明了要见你，托了关系来见你，你为什么不见呢？那我请问各位到教会来啊，各位这些东方来的博士，博士从东方来，各位西利尼人，是不是？哎，呵呵，来了这么久，见到耶稣没有？没有见到耶稣。耶稣让不让你见他？不让你见他，耶稣躲起来。哎，耶稣为什么躲起来呢？他虽然没有让他们见，可是他实际上给他们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指示。这些话你一定要听得懂，这些话叫做行为上的新人。行为上的新人，你要穿得上去，非常重要，要不然你读了半天是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事情没有关系，其实这些事情非常有关系。哎，几个希利尼人来求见耶稣，门徒告诉耶稣，耶稣非但没有见他，反而躲起来，但是在躲起来之前说了几句话。他怎么说啊？从这个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第一个重点什么？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做什么？死了。这个和希利尼人希腊哲学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相反。不论他们的哲学从东到西有多么丰富，他们的系统有多么完备，他们全部是什么人？什么哲学啊？人什么哲学啊？人生哲学。中国的哲学是什么哲学啊？人生哲学。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个什么？人死哲学。你重要的不是生，而是你怎么死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。我们所学的一切东西，如果你不明白死是什么的话，如果你的思想和孔老夫子一样，未知生焉知死，那你是非常糊涂的。不要相信这个山东大汉，他有的东西很懂，有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懂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这个环境卫生懂不懂？不懂。他有一个学生叫做颜回，是不是？居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敢其乐。这家伙懒得不得了，不打扫卫生的，是不是？一箪食，一瓢饮的，这吃也不好吃，睡也不好睡。后来果然怎么样？死了，死了。孔老夫子还哭，糊涂。是吧？他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对的。他学生睡个午觉被他骂了，简直是唉。耶稣在讲的事情是，你一定要知道死是什么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哎，底下就不是废话了。若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大标题啊。他把他到地上要做的事情做了一个总结，就是这样一个总结，是落在哪里的？地上。那他落在地上本来在哪里？本来在哪里？耶稣本来在哪里？啊，这你要决定了，这你要决定了。孔老夫子本来在哪里？山东，是不是？地上，地上。有没有哪一个是本来在天上落在地上的？这个你一定要决定。你不要看到落在地上死了，这个我懂。春天你看一下发了多少芽，我喜欢往这边开车，就是春天跟秋天。你要是每个礼拜开的话，那每个礼拜它完全不一样的，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，很有意思。但那些种子全部都是本来就在地底下的，有一粒麦子是从天上落到地下死了，这个你要决定，这个你要决定。耶稣虽然没有去见这些希利尼人，实际上他给他们的答案比见他还好，因为你见了他之后你又怎么样？所谓见就是面对面，一个肉身的面对面。希腊人他们得了一个结论，我剩下的东西恐怕就是要当面问问他，跟他谈谈，见见他，摸摸他，是不是？ 耶稣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要注意我的死，你要注意我从哪里下来，我到地上来做什么？死，我落在地里边死了，然后你就会看见它的结果。当时这个事情还没发生，就会干什么？结出什么？许多子粒来。事情兑现了没有？从耶稣死到现在，有没有结了很多的子粒啊？有啊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讲到他自己，同时他也对我们说，你要注意你怎么死，不是你在活的时候要做什么，你是不是因为你的死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？你的死到底是怎么死呢？他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接着他就解释下去，12章25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哦，你看他跟谁讲话就是不太一样，他跟希腊人讲话呢就是有希腊味儿，是不是？看你注意几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在这一节里面，他让你注意自己的什么？生命，生命，不是你对这个生命所下的定义，也不是你怎么去解析它，而是你对它的态度。你对于自己的生命啊，你这条命啊，你现在活了这么久，是不是？像我们这个弟兄哈，领会的弟兄，结婚一年已经觉得不行了啊，那个叫做或者是爱惜。或者是恨恶，你对于自己生命的情况，你到目前为止你需要打一个分数啊，就让他们弄股票，你觉得美国的经济起来起不来？起来起不来？起不来是吧？哦，那就往下了，是不是？投资的话你得怎么样？回四川去是吧？你要看好这个下限嘛，它一往下掉的话你就不要再爱惜它了，对不对？一样，你现在活了一阵子啊，你现在是希腊人，你这么有学问，你是博士，你会知道来找耶稣，你会知道跟犹太人过节，你会去读犹太人这个东西。我们读了半天都是犹太人的圣经啊，啊，因为这个圣经是神在人间做事的记录，这个记录是交给犹太这个民族来记的，啊，你不要把民族情感拿出来，你就读不来了。你看了这个记录，然后你再和自己的生命对比一下，你能够看得懂，你现在一定已经不年轻了，你的脑子也很清楚，你对于自己这个生命的情况，我这个人这条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惜？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恨恶？你不能就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一直走下去，看看会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迟早要做一个决定。我这个活的状况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看到创世纪1章26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造什么？你有没有吓了一跳？造人呢？那个人是谁啊？就是你，与那个一比，你现在对自己的性命到底是恨恶还是爱惜呢？你晓不晓得我们到了天上是不需要上厕所的？你晓不晓得？是不会老，没有痛苦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你晓不晓得？你晓不晓得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人是不需要吃饭就可以活的？嗯，人是没有罪的。你现在对于自己心里面整个的情况，你的追求，你不会觉得你啊？每况愈下，你对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必须做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逼着你，哎，圣经已经替你把字都选好了，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？你如果是一个罪人，你爱惜你这个罪的生命呢，还是你恨恶你这个罪的生命？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你在时间上有一个对比，一个是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，一个是保守生命到哪里呀？到永生。一个是这个世上叫做暂时的，今天的，你看得见摸得着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永远。你要去决定了，什么样的人叫做慕道友？对永远还存着希望的傻瓜叫做慕道友。什么样的人会留在福音组？永远在你心里面还没有熄灭，那个叫做那个是听福音的人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不要以为进化论和这个创造论是针锋相对的，不不不，这两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什么？就是神把一个东西叫做永远摆在你的心里面，那个永远一摆，你就会对永远有一个寻求，那个寻求要催动你，或者把它当成重要，或者把现在当成重要。那你又要晓得现在其实跟那个东西跟那个永远的目标是有关系的， 你必须要连上线，你也必须要晓得怎么连上线。那这个有一个基础的根基性的转捩点，决定点是什么？你对于自己生命的看法。你觉得你这个人的生命很可爱呢，还是你恨恶自己是目前这个罪人的样子？你如果明白恨恶自己，那你就有希望了，那你来见耶稣啊，就见对了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来见耶稣，你却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天天跟你过日子都没有用，犹大到最后照样把主卖了。好，这是第二句话。第三句话呢，如果我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如果我相信你是从天上落在地上的一粒麦子，如果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子粒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给你一个建议，这个建议啊相当相当的要命。第十二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你们所需要的不是来见我，不是来见这个肉身的耶稣。你如果真的要找到答案，你真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，哎，他给你一个建议，这个建议是什么？还不是我们所说的信耶稣，哎，他是什么？服侍。他建议你服侍我。你说服侍你有什么好？我现在是服侍温家宝啊，不管他干什么，对我还有点好处。我服侍耶稣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要注意哦，你这一生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情？服侍耶稣有个什么好处啊？我们就这么讲好了。最后几个字是什么？我父必尊重他。一个人活到最后，能够得到神的尊重，够不够了？够了。你保守生命到永生干什么？你不会觉得永生有点无聊吗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无聊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服侍神。你不晓得服侍我的人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天下还有比这个应许更重要的吗？还有没有比这个目标更大的？你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还在做那个梦，说我要得诺贝尔奖，请你举手啊。没有了是吧？你要有，你太太可倒霉了，你的儿女也惨了。我太太有个同事，他是个医生，他说他小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，他没有带过他去动物园，好可怜啊，小孩好可怜啊。最后他们决定说，这个啊，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度假就是坐游轮，至少从前是这样，现在大概不一定了。你的上面手机啊 internet 都没有了，出海了是不是？他们就带小孩子去做 cruise， 就回来说怎么样啊，一路就跟太太吵架，吵得一塌糊涂就回家来了。你在这个世上所得的一切，所追求的一切，都是带着代价的。因为在这个世上，就算你对自己的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话，这个世界要恨你，他要让你到最后是体无完肤。耶稣把这个话2000年以前已经讲好了，你不是怎么活，你怎么活其实都一样。你要知道你怎么死，你这个人到死前你必须定一个目标，就是你活着的时候要穿上一个新人的行为，那个行为叫做什么？服侍基督。可是要服侍基督，有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？跟随他。你得先跟着他的心态服侍。什么叫服侍？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换句话说，你将来你要在哪里，你现在要在哪里，你明天要在哪里，就不要自己决定了，把这个决定交给主，主在哪里我也在哪里。我今天带 Sarah 姚，今天她是她的生日是吧，我就带这四个丫头，我一共其实我带了，我下午就来了，我带了九个丫头加上 Tommy 去看电影，看那个卡通片啊，我在这边看电影很高兴，因为据我女儿的调查，这里的电影票的票价，假如你是看这个 Mantony 的话，比 Houston 便宜一半，所以我觉得很爽。我一共带了九个丫头进去 ，OK， 哦，带了八个丫头进去，然后后来带了四个丫头到 mall 里面去买东西。时间快到了，我说咱们该走了，我就问 Sarah， 我说你们这个星期五晚上是几点钟啊？她说是6点钟。啊，不过一般都是6:30吃饭，然后他又加了一句：6点钟没有人到的。 我们家一定到，杨叔叔家一定到。但是我们家 ，we always be there at six。为什么？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六点钟，主耶稣到了没有？到了。主耶稣还没到，服侍他的人就该怎么样？就该到。他替你决定你这一生要干什么。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，对那些有学问的西利尼人来讲。他们追求了很多东西，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，决定专攻旧约的预言，是不是？跟着犹太人上来过节，这有什么好跟的？而且他们要见耶稣，他们走得非常非常近了，耶稣却不见他们，给他们的答案是这样。啊，你今天要是没见到耶稣，我相信耶稣给你的答案也是这样。那你说严格的讲起来，到底耶稣看见他们没有？或者他们看见耶稣没有？耶稣在躲藏起来隐藏起来之先呢，其实和他们说了，十二章三十二节，他怎么说啊？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做什么？归我。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要不要来看我，你愿意见耶稣固然其心可嘉，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一个属于我的人。哎，我看都看不到你，怎么属于你呢？有一个时候你一定看到我，什么时候啊？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看见了没有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看见了没有？那件事情你看见了没有？不是那个电影你看过没有？那个片子你看过没有？那件事情你看见没有？看见那个就够了。你看见人子在地上被举起来，他就要吸引万民来归他。你看见了，你归不归他？你愿不愿意跟从他？你愿不愿意服侍他？这是耶稣对百姓所讲最后的话。他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光行走，不是应当趁着光睡觉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晓不晓得往何处去？你晓不晓得我们的方向其实是永远？晓不晓得是永生，是服侍神，是到父那里去？晓不晓得？如果你晓得，那你就必须趁着有光啊行走，你赶快来跟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这个耶稣把它叫做信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。他用的都是动词，信对我们来讲常常是名词，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你信了没有啊？我信了，好像是做完事儿了一样。其实信是什么？把自己变成一个归给耶稣的人，属于耶稣的人，服侍他的人，跟从他的人，那个叫做信。是恨恶自己生命的，是为了基督舍掉我的生命，让我得到永生，这是我一生的目标，一生的行动，这个叫做信。好了，那如果不信怎么样呢？他在十二章从四十四节开始讲，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话很好玩？信我的不是信我。我不是信你吗？怎么又不是信你呢？看见我的不是看见我，所以我不给你看嘛。你只要看见什么就是看见我了，你只要信什么就是信我的。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什么？那差我来的。你是看见这件事情，你不是看见耶稣的形象。你看见耶稣的形象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。什么叫信耶稣？就是信神差了他来。什么叫做看见耶稣？就是看见神差了他来这件事，就是看见他从地上被举起来，看见他落在地上死了。除了看见之外，他还说了一句话，叫做若有人听见我的话。哎，你现在没看见，你显然干什么？听见了。你听见的其实就是看见。他这些话中间都当了装了等号。那你说我不信怎么样呢？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，那些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到了末日的时候，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不是吓唬各位啊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这一点都不是我们自己讲的话，人想不出来这个话。 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你领受了没有？那你说我听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领受了，我还应该怎么办呢？那才进入我们今天要说的23章啊。那个时候过的节就是逾越节，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哎，这句话很好啊。你还没结婚啊，你男朋友跟你求婚，你不要问他说你爱我吗，你要问他什么？你既然爱我，你愿不愿意爱我到底？对不对？你要熟读圣经，你吵架不会输的。你不能说你爱我，你没有爱我到底呀、啊。你既然爱我，你要爱我到底，不到底的爱算不算爱啊？不算爱。愤怒算不算爱？不算爱。熟读圣经不会吃亏的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耶稣知道，第一，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第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第三，又知道要归到神那里去啊。再复习一遍，第一，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边，这是很多啊。万有有多少？什么都交在你的手里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又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还知道要回到神那里去，然后他就干什么？如果圣经不写，你猜得出来他干什么吗？你猜不到吗？你拿了博士学位干什么啊？你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你干什么？你当了美国总统你干什么？就离席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为什么你知道他是从天上掉到地上？为什么你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？你想不到他做这件事情，那门徒就傻了，12个门徒就坐那就傻了，因为你万万想不到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举动。他们中间有没有人替彼此洗脚啊？没有，挨到西门彼得，还好有西门彼得，西门彼得脑子还蛮快的，心眼还蛮多的，还敢讲，是不是？彼得就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你还哪需要洗啊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果然彼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怎么样，辈分不对了。耶稣却说什么？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再念一次啊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哎，复活节要到了，受洗的举手。没有啊。再念一遍好吗？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复活节要到了，要受洗的举手。还没有啊。听复活节谁施洗啊？狗哥，你是谁？谁替你施洗？是我吗？狗哥，你是谁替你施的洗？对了，还有救，还不错。丽娟一定很高兴，开窍了。你以为是姚弟兄替你施洗？你以为是杨大叔替你施洗？其实是谁洗你啊？耶稣洗你。你不但要归我，你要跟从我，你要服侍我，你要信我，你要听我，你要看我，最重要你要让我干什么？你要让我洗你。你不让我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，是吧？我们很聪明，马上就说，哎，这是脚，这是脚。哎，跟彼得一样，我说跟你讲，西门彼得把你该讲的话都讲完了。西门彼得一听说，主啊，那不但我的脚，连我的手和头都要洗。他以为主耶稣要跟他讲洗脚的事情。耶稣说，凡干什么？洗过澡的人，哎，我们中间在座的凡洗过澡的人请举手。凡耶稣替你洗过澡的人请举手。你明白了吗？受洗是什么？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。怎么还这个讲究？因为脚是你在世界上干什么的？以前的人不能开车啊，开车的弄得干净净的。以前的人不管是走路啊，骑马啊， 你脚一定脏的，你不可能脚不脏，为什么要洗脚？为什么要彼此洗脚？就这意思，把你世界上的沾染可以每天去洗掉，可以彼此把它洗掉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嘿，他就怕我们辩论这句话，特别加了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这洗十二个门徒的脚啊，洗一阵子了，没说他换水，对吧？那先洗谁的再洗谁的，至少不彼得不是第一个洗的，这十二个门徒可能是一盆水，我想。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。哎，他慢慢来的，他不急的，每一个人他都亲自的洗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什么叫做你们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？你受洗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，受洗不要求知道，不要求明白，但是受洗这件事情你将来一定会明白，只是你知道多一点是没坏处的。你如果知道耶稣是在呼召你，要你跟从他，要你服侍他，要你归他，要你属他，要你与他有份，这个有份是在什么地方有份？不单是在救恩里面有份，在永世里面有份，你要不要？你如果知道的话，那你就有福气了。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说的不错嘛，行的不怎么样，是不是？背圣经背的不错，新人穿上了没有？行为上的新人是要穿的，什么叫做新人的行为？再说，你要属于他，要服侍他，要跟从他，要信他，要听见他，要看见他，要接纳他，要受他的洗，还要干什么？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的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做什么？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，照着我向你们所行的去行，照着我向你们的行为，当做一个新人的行为去把它穿上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什么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门徒啊，这两个字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学生。学生啊，学了半天要干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学成了要做什么？做老师，做夫子是吧？做主人，还是做什么？做仆人。我是你们的主，尚且如此做，你们学成了也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你们的先生在向你们做什么？做什么样的事情啊？做仆人所做的事情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父差遣耶稣，耶稣差遣谁呀？差遣他的仆人。他的仆人是谁呀？门徒是谁呀？认为门徒是我们的请举手。好，感谢主啊，算是听懂了。那你现在你这个门徒到底在哪里？你是说我愿意见耶稣啊？耶稣明天给我显现一下，托杨大叔，托姚叔叔，我们愿意见耶稣，你帮我祷告祷告。那些西定尼人跑到来过节了，耶稣还不见他们。你觉得耶稣见不见你啊？还是耶稣宁愿等到永世再见你，因为你与他有份，在今天所走过一切的路，他希望你用信心。你用信心要做什么？你怎么见耶稣？从看见他在地上被举起来开始，从信他开始，从受他的洗与他有份开始，从跟随他开始，从服侍他开始，从做他的仆人，做他的门徒开始。你如果这样走完一生，那你也成了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，那个子粒在天上连谁都要尊重你啊，连你的造物主啊都要尊重你。好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复活节马上到了，还没有受洗的，要受洗的话， 赶快讲，好不好？赶快讲，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，而且主耶稣说这是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啊！希望你不要放过这个福气啊！要好好的去思想，神告诉我们就是这些，当初怎么对那几个希利尼人，今天怎么对你，怎么对我，听清楚了，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把这个新人的行为穿上来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活在世上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把我们的一切都写在圣经里，而且是记载的如此的清楚。就求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你的奇妙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什么，并且尤其重要的，主啊，让我们不但能够听见你的话，看见你的榜样，并且能够照着去行，今生都能做一个有福的人，服侍你、跟随你的人，为你舍命的人。我们本都是你的仆人，愿你差遣我们，愿你带领我们，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，能够得到你的称赞，说一粒麦子若落在地上死了，果真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，阿们。